书接上回，咱们这么说到，曾国藩要杀金松龄，全场5000多人无不骇然。曾国藩脸往下一沉，放出2道电光来，底下人一听，冒凉气，一听不对，我们就出现这样的败类，见死不救。绿营兵为什么老打败仗？各立门户，在战场上，你不管我，我不管你，因此才叫长毛子钻了空子。长毛子为什么能打胜仗？因为他们舍死忘生，互相救援呢。我们大团练兵多日，本部堂一再强调，临出发之前我讲的很好，要前后配合，形成一个群体才有战斗力。结果有人就居然不听我的命令，眼看着几百弟兄被人家歼灭，他倒逃走了，临阵脱逃。你们说这样的人怎么处置他？来人，金松龄给我绑起来。金松龄啊，还没想到这事，金松龄还盘算得了50两银子的赏钱，嘿，真不错呀，往后再开拓前线，再打几个胜仗，哎，就发笔小财。他一听这后边的话不对劲，奔他来的，汗就冒下来了。一说把他绑起来，军兵往上一窜，拉肩头中耳背，快嘎巴，哎，大声滚蛋，一直把他拖到台上。上了台上，金松龄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了，扑通就跪下，大哥，不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见死不救。他不要说了，曾国藩的脸往下沉着，二眉倒竖，眼露凶光，那手攥的嘎巴嘎巴直响。金松龄，你可知罪？我错了，我这些日子就睡不好觉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大人开恩呐。今天无话可说，众位看见没？金松龄就是你们的榜样，往后哪个要跟他一样，一律同罪，推出去砍，砍呐，没有过的事。这是湘勇成立以来第一次砍自己的人，杀自己的弟兄，而且还是有名的营官，没有过的事。全场一片骇然，脖子都冒凉气，就是是真的了。曾国藩话说出去，再看几名勇兵怀抱着鬼头刀过来，架起来往下就拖。这一拖呀，金松龄真害了怕。金松龄拼命的挣脱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我错了，只要大人能饶恕我死罪，打我100军棍也行，留着我这口活气儿，我结草衔环也报大人的恩德，一定在前敌立功，痛改前非。大人饶命，推，就说，下了死命令。罗泽南在自己营中弟兄们前头站着，一听，这可要了命了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先斩大将，主军中之不利。罗泽南不得不说话了：“刀下留人！”长着胆子上了台子了，扑通，直溜溜跪在曾国藩面前：“大人，刀下留人呐！大人，金松龄可杀，不可留。”这是千真万确的， 但是有一点，事先之时我跟他商量过，我出的主意偷营劫寨，他持反对的意见，如果听他的，咱不至于打败仗，责任也有我一半啊。虽然说他临阵脱逃，但是面对强敌，孤军深入，其情可原，他不是诚心安着别的心吗？念他年轻，而且是初犯，大人高抬贵手，饶他不死才是，我求情了。蹦蹦蹦，磕响头，曾国藩的心就动了一下。罗泽南自己曾经奉为老师，跟人家学了不少好东西，戚继光演兵纪要，很多很多的东西跟人家学的，而且俩人的私交不分彼此，互相称自己的号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在面前磕响头，头一回，而且说的句句在理，曾国藩这心就动摇了一下。哎呀，是杀是不杀呢？全在自己一句话了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不行不行，今天我饶了金松龄，明天就去饶了李松龄，别人纷纷效仿怎么办？我处置谁？前有车后有辙呀，往后打仗的日子多的是啊，如果人人都不救援，人人见死不救，我就呼之不灵，我统帅的威严何在？军纪何在？国法何在？不行啊！想的是心里的不白，马上拿定主意了。姓罗的，你想干什么？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？真是多此一举！推粮下去，大人，推粮下去。罗泽南一看没办法了，站起来口打哀声，看了一眼金松龄，金松龄在旁边架着呢，就等别人救他。一看罗泽南说话也不好使，知道一切都没希望，金松龄把眼一闭，完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不行，还得说几句，转回神了，扑通他又跪下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大人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娘今年78了，有病在床，我来的时候我娘不让我来，但是我想为朝廷立功，想投奔大人，我抛家舍业来了，另外我孩子还年幼，我死不足惜，我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？望大人看在老少的份上，网开一面，饶了我吧。你这玩意要命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他说的不是瞎话，曾国藩跟他有私交，他家里的情况曾国藩都知道，了如指掌啊。听完他说这话，真是百爪挠心。好吧，你放心，本部堂自有安排，笔墨伺候。大伙不明白，笔纸都拿来了，墨曾国藩料家思索写了几行字，然后交给金松龄，松龄啊，你好好看看吧。哎，一看明白了，曾国藩写的是什么呢？你的老母，你的孩子由营务处给供养，生养死葬，一直培养成人，你放心的上路，不必管了，落款曾国藩。哎呀，金松龄一看我是必死无疑了，大家都知道金松龄跟曾国藩私交还不错，老金家老曾家 世代的交情，这能是真的吗？看这样真的，谁也不敢求情啊，急坏了一个人，这人在队伍之中站着，他都冒了汗了，谁这么着急呀、啊？金松龄的好朋友曾国宝，就是曾国藩的亲兄弟，咱们说过呀，曾国藩自从办大团以来，哥五个就带了兄弟曾国宝来的，那哥几个在家看家，曾国藩说的清楚，看时局的发展，必要的时候你们再来，我不定干得长干不长，干不长我好回家抱孩子去，你们在家听信，唯独带着国宝来的。一年多的时间，国宝长了不少的见识，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这曾国宝啊，很重感情，重感情，他跟金松龄搂脖子抱腰，哥俩不分彼此，拿金松龄当亲哥。哎，在乡下那阵儿经常见面，在一起又说又笑的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前些日子大团扩建，国宝奉命回家乡，到了湖南湘乡县，头一个找的金松龄，跟金松龄一讲，我哥大团需要扩建，哎，你看你有这意思没？你跟我去一趟。金松龄一听乐坏了，好，把手下八九百团兵，另外家里有不少的钱，全都捐献出来，高高兴兴跟曾国宝来的，来了就做了个营官。国宝当然是挺高兴的，你说没过几天把脑袋混丢了，这要回去见着老金家的人怎么交代？他埋怨哥哥太严厉了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你就教训他一顿不就完了吗？或者咬紧牙关揍他一顿军棍，下不为例也就可以了，何必非要他的命？哎，但是一般情况下曾国宝不敢求情啊，他知道大哥治军甚严呢、啊、在他哥哥跟前的腿肚子都转筋，别人求情都求不下来，何况是自己呀、啊、有心不说话不行，金松龄要掉脑袋，关键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，我是什么东西他也豁出去了。想到这劲儿往上一鼓，出离了队伍，高喊了一声，刀下留人别杀，嗷这一嗓子，五千多人全把目光集中他身上，谁呀、啊，别人都替他害怕。再看曾国宝提着一副小跑，噔噔噔上了将台，扑通跪在大哥的面前，哥不能杀呀，有件事我必须提醒哥，看在死去母亲的份上，饶了他吧。说到这儿，曾国宝是声泪俱下。一开始曾国藩极其反感，他没想到兄弟这么大胆子，你敢给求情。后来一听，什么看在死去母亲的份上，饶了金松龄。死去的母亲跟金松龄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明白这话怎么解释，因此就问国宝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跟咱娘有什么关系？曾国宝哭哭啼啼把眼泪擦擦，大哥荣炳说这话是八年前了，哥哥在北京当官，不知道家里的情况，娘第一次犯病啊，犯心绞痛，我们哥几个陪着上县城，娘突然病发，好像没死了， 把我们哥几个都急坏了。你怎么办呢？正好遇上金老太爷，金老太爷就是金松龄他爹，老头会治病，正好遇上金老太爷。老太爷发现之后，立刻把娘接到人家老金家，金老太爷亲自诊脉，亲自给看病，发现咱娘病太重了，老人家衣不解带呀，一家人围着咱娘啊，抢救了三日三夜，我们可以见证，我们都没合眼睛，总算把咱娘死中救活了。这还不说，人家亲自给煎汤，亲自给熬药，娘在人家住了半个月呀，身体康复之后，这才回到家里。哥呀，没有人家老金家相救，咱娘活不到那时候，以后身体挺好，跟老金家截然分不开。救命之恩，当须涌泉大报。哥呀，您可是个孝子，看在此去娘的份上，你也饶金的哥一命吧。底下人全听，无不动容。人呢都有感情。哎呀，曾国藩不听则可，听完的是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曾国藩把眼闭上了，别提娘现在还在服孝期间，没到三年，母亲死了带孝的三年，爹死了带孝二年半，那么有差别的，母亲的恩德是至高无上。曾国藩心说，这事我不知道啊，谁也没对我说过，埋怨国宝，怎么我到家了你们没给我提念这个事儿？谁对咱们家有恩，谁对咱们家有仇，大丈夫恩怨分明啊，你怎么没说过呀？另外金松龄也从来没提过，老金家的人从来没讲过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老金家的人品德高尚，不像一般的人，哎，给你帮了点忙，想什么机会也得给说，你看那事儿也没我，你哎，你能行吗？那事儿我拖的张三李四，我要不跟你跑的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一般的人是这样，你老金家只字没提过，金松龄也不提这个事儿。我来了是凭我能的，我不是凭着过去什么什么感情，用不着提那个。曾国藩心里说，如果早知道这个情况，我肯定不能做这个决定，我能这么干？我也是个人呢，我也有七情六欲，但是已经晚了，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，令已发出，言有更改之理。怎么改呀？闹了半天你对我娘有好处，算了算了，不杀了。你要那么一整，包括处分别人的时候怎么处分，你当统帅的，我跟你有感情，对你们家的人有好处，你就宽容，那我们怎么的？不好办。所以他思前想后好半天没说话。曾国宝在那跪着一看许有门，大哥，饶金大哥一次吧，下不为例。最后曾国藩实在没办法，一咬牙把桌子一拍，砰！曾国宝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这不是在咱家里头，在教军场上，我们只有上下级的关系，没有个人的恩怨，这些话你说也无用，还不给我推了下去，并斩不饶，斩！但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，哎呀，松龄贤弟，大哥对不起你啊，咱们是一个特殊的环境， 也许我杀你杀的冤了，在九泉之下，贤弟你不要怪我。数十年后我也到了地下，那时候大哥在见你负荆请罪吧，我想九泉之下的母亲也不会怪我了。曾国藩也掉眼泪，挥泪斩金松林，脑袋砍下，全军肃然，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如山，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无情，才明白了至高无上的军权呐、啊。说这玩意儿呢，在场的人脖子都冒凉气儿。心说往后可别犯错，这要犯了错，那是定斩不饶啊！当天晚上，曾国藩的心不好受，晚饭都没吃，把金松龄的亲兄弟金龟龄给找来了，哥俩一块来的。龟龄啊，虽说小，都吓傻了，哥哥脑袋搬到家了。吓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就在那干坐着，就这个事儿，就好像魂没了一样。一听曾国藩叫他，他赶紧来了。大人，桂玲啊，我的好兄弟，来坐坐。哎呀，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，我也不愿意啊。事情的前后经过你都知道了，军法如山，不能徇私舞弊啊，老弟啊，请你谅解。你呢也不要在这儿待着，我给你十天假，马上护送灵柩回奔原籍故土，见着你们家里的人多多向我致意，多多给我解释吧，我是没有办法而为之。来人了，人来了，在账房支出400两白银。曾国藩打过来，贤弟啊，我手头也挺紧，没有更多的钱，这4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，了了我的心意，要好自为之。